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素琴呢，每一次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心中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不知道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又是抱着一颗怎样的心情在听这个节目呢？一连5天的空中辅导特辑，我们会为听众朋友预备的特辑的内容是辅导的基础概念，借助这样的学习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装备自己，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今天呢，在我们进入这个特辑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去思考一个课题，就是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呢，还是一个悲观的人呢？我们说乐观的人是会从挫折当中发现希望。有些不信耶稣的人常常会说，哎，这个人命好，但是我素琴却认为命好不如习惯好。喜悦、乐观、正面思考，这些呢也是一种习惯，它呢能够使我们避免一些自己埋怨自己或者是悲观批评的这样的一些态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埋怨自己没有鞋子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些人他们连脚都没有呢？有一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也就是说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呢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丈夫，每一个月呢他拿到薪水的时候呢，总是原封不动地把钱交给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呢每一个月呢只会给他的丈夫几百块钱的零用钱。有一天丈夫下班回家的时候呢，非常兴奋地大声地告诉他的妻子说，老婆，我中了奖金，我中了5000块钱的奖金。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非常冷漠地去问他说，啊，你中奖啊，你买奖，你说说看，你买奖券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有些人凡事都是习惯性的做一些负面的思考，从负面的思考来衡量跟评估，以至于所讲出去的话都是一些比较难听或者是会伤害别人的话。也正因为不懂得称赞别人，欣赏别人的优点，所以呢有一些人是专门喜欢挑剔别人的毛病，常常批评别人，所以也会使自己心中没有喜悦。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的学习，正面的去思考，用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心情一定会喜悦，一定会快乐。我再一次的说，喜悦、乐观、正面的思考也是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也会使我们避免常常的埋怨或者是悲观的去思考，甚至批评别人。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预备上课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已经把纸跟笔呢预备好，预备好准备一面听，一面把里面的内容的一些重要的部分呢写下来。那我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盼望每一位听这个辅导课程的弟兄姊妹呢，在当中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来帮助自己，让自己先能够好好的成长。在网上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的听众朋友呢，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们在网上呢有一个讨论的题目。每一个月呢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题目，那这一个月呢素琴会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想辅导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基础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为听众朋友预备的这五个题目呢，当你仔细的去听，你一定能够回答出来的。这五个题目不需要说是你一下子听完一课之后呢就立刻把它全部回答出来，因为这五个题目呢是分了五堂课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每一堂课听完了之后呢能够回答一个题目或者是两个题目呢，你已经算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等你把这一个月的这个课程都听完之后，然后呢把这五个题目的内容，你听到的他们的这个答案呢写下来寄给我们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获得精选辅导小册子一份的。那我素琴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一个栏目啊，我也从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立刻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应。今天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还是想用一点点的时间跟你一块儿去温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应该能够琢磨到，那就是辅导的定义是什么。在第一堂课里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辅导不是什么之外呢，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辅导员，你一定要知道辅导的定义是什么。辅导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听过课的话，你就知道辅导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员呢，他会努力的跟当事人建立一个具治疗功能的关系，并且呢，来帮助对方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一步的呢，来欣赏自己，然后呢，使对方能够克服成长上面的一些拦阻，并且充分的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他的人生能够丰富的发展，迈向自我实现。这个呢就是辅导的定义了。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明白了，而且已经记下来了这个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弄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才起步的时候呢，这个呢一方面就不会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目标清楚清晰的时候呢，就无论是制定什么计划或者是实行计划都会有效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知道这个目标。讲到辅导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其实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要牵涉到每一个辅导学者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更具体的来说吧，也就是说辅导员他本身所反映出来的人生的取向。今天呢我素琴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呢跟大家一块儿去思考，就是辅导员本身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也讲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辅导专家，弗洛伊德，他是犹太人，他也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的创始者。 他说什么呢？他说辅导的最终目标呢，是在帮助当事人发展成为一个健康、成熟而能自我实现的人。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听众朋友，我希望你去想一想，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或是帮助自己，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呢也讲了，那就是辅导员本身的修养。因为辅导是建基于一个十分亲密的关系上面，那无论这个辅导员他采取哪一种理论或者是哪一种方法，他的思想、他的态度，甚至他的一举一动呢，都会对当事人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就是由于辅导员的身份跟地位，在当事人的眼中呢，我们知道很多来找你辅导的人呢，他们往往对这个辅导员呢是具有威望跟权威的，而且呢就认为啊，他一定能够帮助我，所以呢当事人会很自然的就以辅导员作为他个人处事的这个典范。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实际生活上面或者是在一些研究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这个个案的成功的因素呢是很在乎辅导员本身。而且这一点呢，不同的学者也都讲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辅导员本身越是协调一致的话，他就越能够自由的来帮助对方去实现自己。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学者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辅导员的技巧呢远远不如他个人的整体的修养来得重要。也就是说，很多的学者呢在研究里面发现，就算是这个辅导员他的技巧、他的方法有多么好，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修养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同样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辅导员的技巧远远不及他个人的整体修养来得重要。而且我们也相信，一个辅导员应该是一个有良好的意志、关心当事人的个人成长的一个帮助者。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自我形象比较低，而且呢对人的看法也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辅导员，就算是他学会了所有的辅导的技巧，也没有办法补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问题的出现。那辅导员需要有自我认识，而且呢也需要包有就是关于个人生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生命的意义也把握得很准确的时候呢，他才可以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注入全面而丰盛的人性的资源。其实我们说辅导员个人呢就是辅导工具之一，在辅导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任何帮助人的这个事业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是，我们往往需要在一瞬间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而这种正确的反应是没有办法预先计划或者是预备的。那应付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辅导员这个人本身的素质，他的技巧呢就是次要的了。我们再次的说，当你去帮助受助的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反应是没有办法预先计划或者是预备的， 是在一瞬间你要做一个正确的回应。那这样的回应的关键就是在于辅导员这个人本身的素质，而这个技巧呢是次要的。有一位辅导专家，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辅导的过程呢，其实这一个过程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经验丰富跟察觉力敏锐的辅导员都会发现对辅导过程影响力最大的那一个人就是辅导员本身。那作为一个成功的辅导员，他又应该有哪一些特征呢？成功的辅导员，他的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当事人对自己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的辅导员不会单单凭着自己的表面行为做一些判断，而是他能够关注到当事人会如何的看整件的事情，而且他会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内心参照这个标准来观察或者做出一些回应。因为我们知道辅导员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这个中心思想，我们那个核心是什么呢？那个核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反应，而不是各种事物或者是事情的一个状况。那成功的辅导员，他看别人的时候呢，他看对方，他看别人，他认为对方是有能力的，而且他看别人是这个人是可信赖的，他是友善的，是有价值的，是具有向上有求进步的潜质的，而且富创造力跟动力的。这是他看别人，当一个人来找他帮忙的时候，他会这样的去看别人。那一个成功的辅导员看自己又是怎样的看自己呢？就是他可以跟别人认同，就是社群的一部分，是人类的一份子，看自己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且看自己是有价值的，是有自信的。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成功的辅导员不会很介意自己的成就，也不重视阶级之分。那总括的来说，我们知道这个辅导员本身的成长呢，他应该是具备自信跟积极面对人生的人。所以我们说你要做辅导员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自信而且积极面对人生的一个这样的人。不单是要有自信积极面对人生，更对生活充满了迈向自我现实的一个这样的人。当他去面对就是受助者的时候呢，这个辅导员的态度应该是正面的，而且是尊重信任对方，并且会设身处地有同感跟了解，真诚的相交。那这几点呢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很多的学者呢都同意成功的辅导员呢，他们个人的修养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样想让自己能够在个人的这个生活上或者是品格上面能够好好的成长呢？作为一个辅导员，自己一定要积极的面对自我的成长。这个自我的成长呢，包括了身体、智能和社会、情绪还有精神方面的层面。一个辅导员他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再就是他要有适度的智能，同时不断的主动的去阅读去学习来装备自己。你不能说是我今天成为一个辅导员了，所以我不用去看书，也不用去装备自己，也不用去学习。我们说人呢，要不断的去学习，好叫自己能够更有效的能够帮助别人。另外这个作为一个辅导员要有良好的常识跟社会的生活能力，同时有能力对人广泛的需要能够做出一个回应。 这样的一个辅导员，他更是关注当事人整个人，而且会留心的来聆听对方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个辅导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听到一个辅导员，对方跟他讲到他的个案，其实个案是没有讲完，但是那个辅导员呢，立刻就给他很多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做辅导的很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聆听，聆听对方所说的话。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你要真诚，要真诚。有需要的话，跟当事人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经验，表达要具体而且简单，更要帮助当事人把自己的经验、感受跟行为做出一个统合。作为一个辅导员，他要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要明白整个辅导过程是为要引导当事人建设性的去改变行为。最后呢，就是作为一个辅导员，他要拥有自己辅导的模式跟风格，并且可以很熟练的、灵活的来运用跟更变。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强调，辅导员本身的价值观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辅导就是生命的流入。一个人生命的流入，它是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多么的大。辅导员本人他本身要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一定的把握，否则的话他就不适宜做辅导，以免对当事人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呢，我们说通常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说，在辅导的关系里面，辅导员的人生目的跟人生的态度往往会无可避免地影响着辅导的最终的目标，而不同的直接目标跟中间的目标呢，也会朝着这个方向会促进这个辅导。我们说，在辅导的个人成长当中，特别是作为一个辅导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要认清楚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价值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整个的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以后，才可以适当的来处理辅导过程当中有关于价值观的差异、它的矛盾还有冲突。希望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可能你也会说，那我们辅导员的这个价值观应该怎么样的去建立呢？这个呢，我会留在下一堂课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又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
不论日子喜或忧，他的真爱。
有一位辅导专家伯特顺，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有一点是关键性的，那就是一个有能力的辅导员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观，而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人去发现、界定跟实行对方个人的价值观。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可以让听众朋友更清楚地去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直强调这个价值观。一个比如说一个来自破碎家庭的辅导员，在处理青少年跟父母的冲突跟矛盾的时候，如果他这个辅导员他本身仍然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经历带给自己的伤害，甚至不清楚自己多年来在父母婚姻的吵闹当中而这个痛苦所导致的伤害对自己有多么的大，那他如果还没有处理好，如果他不察觉自己因为所受到的伤害而对父母是多么的失望跟不信任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客观的、公正的来看事情，结果呢就往往会从单单从子女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这个呢也容易会从负面去分析父母的心态。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辅导员在很多的基本课题上，比如说婚姻啊、男女关系啊、道德伦理观等等，对自己的价值的取向呢仍然是不清不楚的，就是模糊的、模糊不清的。就因为自己在这几方面模糊不清，而往往无意当中呢就误导了这个受助者，导致了很不良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对受助者来说呢是很不公平的。同时呢这个呢也反映了这个辅导员没能够忠于自己的工作，没能够对工作负责任，这个呢就非常的可惜。那这样的辅导员呢是需要做个人的反省跟改进的。我们在这里这样的强调这个辅导员的价值观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说真的要想有效的进行辅导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价值观。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要知道辅导员的自觉的范围呢也是很重要的。辅导员他高度的敏锐力跟全面自觉的培育呢，是在这个受训期跟一生的专业工作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一个辅导员就算是他拥有丰富的知识跟技巧，但是呢我们说他不一定能够为人提供有效的辅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辅导员的工作的目的呢就是促进受助者，就是来找你帮助的人帮助他去改变跟成长。所以我们说如果作为一个辅导员的你自己本身呢就必须要愿意去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增进自觉，努力的鞭策自己去积极的面对生命，去改变，去突破，去发展我们的潜能，以致自己的性格慢慢的成熟，慢慢的长大。因为辅导这一门的专业呢是要求从事的这个辅导员本身是一个具备治疗功能的人。我再一次的说，辅导这一门的专业呢是要求从事的人员本身呢是一个具治疗功能的人。那这种积极面对生命跟言行一致的生活态度呢，就是工作果效的一个关键，或者是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下来，而且呢也真的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辅导员也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在这几方面要好好的去处理，或者自己要不断的靠着神去成长。为什么说自己的成长是这么的重要呢？如果 如果有个不清楚自己需要的辅导员，他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利用了或者是跟受导者的这个关系来满足自己的缺乏。为了要避免像这样的一种违反专业守则的行为，除了要积极地处理自己来满足的需要这个问题之外呢，自觉地加强也是很适当的处理的方法，自觉的加强。另外呢，为受训者提供个人的治疗，可以帮助他能够促进自爱跟自信。因为一个不能够接纳自己、欣赏自己的人，对自己没有信心，通常会害怕别的人不能够接纳自己，于是呢，就很难做到表里一致，以诚待人。而在辅导的关系当中，辅导员要有自信自爱，辅导员本身一定要有自信，一定要自爱，然后呢才能够跟受导者呢建立具治疗功能的关系。倘若这个辅导员本身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又怎么能够要求受导者跟他建立这个真诚的关系呢？因此我们说，帮助受训的这个辅导员的培育，对自己的安全感、建立自信跟自爱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我再次的强调一点，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辅导员，应该留意自己的日常生活。你不能够说是我为了帮助别人的缘故呢，我就不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你一定要留意自己的日常生活，要保持身心平衡的发展。除了工作之外，还要有适当的休息跟娱乐，同时呢，要不断的做这个自己反省的这样的功课，自省。要有高度的自觉，若有必要的时候呢，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要很坦诚地告诉听众朋友，作为一个辅导员，他也是人的缘故呢，他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这个呢，你自己真的是要有一个高度的自觉，而且要不断地自己去反省，要懂得去处理的。当你去帮助别人，可能你听到很多很多的个案是让你感到非常伤痛，那你也要懂得学会抽离出来，而不是整个人一天生活里面都被那些个案绑住了。这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如果真的是你遇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你自己没办法解决，因为辅导员也是人，问题严重的时候也需要去看医生的，也应该正视自己，接受个人的治疗。而且我深深的相信，这是每一位看重辅导专业的人一生当中不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千万不要说是啊，因为我是辅导员，所以呢我就没有问题，那这个呢不是真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都有需要。像我素琴，我自己很坦诚地讲，我每一天听那么多的电话，我每一次看那么多的来信的时候呢，我的心情有的时候呢，也真的是为听众朋友的一些电话的内容会挂心的。但是我感到非常感恩的是，每一次我听到一些很沉重的个案，我觉得这个个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跟我最亲近的人分享，我周围的人。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辅导，也要有一些原则，就是有一些个案呢，我们认为不适宜跟别人分享的，或者是分担的案子，我们就不应该轻易的讲出去。我们要帮助当事人保守他的秘密，就是要为他祷告。除非你真的是很迫切的需要有人为这个个案、为这件事情祷告，你才把这件事情告诉可以信得过的人，让他能够在祷告当中为有需要的肢体代祷。所以我再一次的说，在帮助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辅导的关系所包括的很重要的就是接纳、尊重、同感跟真诚，这些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可能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辅导专家，或者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做辅导工作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就会在那里思考，就是说怎么样要保持长期有效的来从事辅导的工作呢？我们从一些过来人或者是一些辅导专家的分享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那就是自我认识、自我接纳、开放的态度跟增加知觉，另外就是生活要均衡，生活的投入、视野的广阔和对文化因素感应的敏锐等等，以至于个人性格与辅导理论结合的重要。那这些呢，每一点都是不容易忽略的。我再讲一次，要想保持长期有效的来做辅导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这几方面多一点的去留意，那就是自我认识、自我接纳、开放的态度跟增加自觉，还有生活的均衡、生活的投入、视野的广阔、对文化因素感应的这个敏锐度，以至于个人性格跟辅导理论结合，那这一些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长期有效的来从事辅导的工作。平衡的生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要懂得享受生活，我们也要懂得在生活里面去投入每一个环节。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懂得去享受，你要懂得去投入。在这里呢，我素琴真的是盼望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很坦诚的说，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很坦诚的讲，我们也承认在生活当中会有情绪的问题。当你有情绪的问题，除了自己帮助自己之外呢，必要的时候一定向适当的人来寻求帮助。我再一次的说，辅导这个工作呢，是一个严肃的专业，每一个参与这个工作的人要认真的投身，因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倘若不能够帮助人的话，可能就会伤害了对方，或者是害苦了受导者。而且我也深深的相信，在进行辅导的时候，辅导员本身的人生经验、自我形象、性格、需要、价值观、生活信念、对人性的看法跟对人的态度还有关怀，往往呢很自然的就会被带进自己跟受导者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而这一切呢，其实就是建立有效具治疗功能关系的要素。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学习，我再一次的说，学了之后呢，是先帮助自己，然后才去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听完今天的这一堂课，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者在当中有特别的一些感受的话，鼓励你写信跟我交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 时刻常在。
感谢神让我听到了良友空中辅导节目，也感谢神使我们听良友空中辅导家庭夫妻和灵性生命上的长进，使我们有更大的帮助，知道怎样做妻子，也怎样做母亲，怎样去教导儿女，使全家人的生命都得到长进。感谢神。
我的心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磐石
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有服侍魔鬼的孩子，
亲爱的周师母和空中辅导团队，你们好，我想传福音，但有弟兄姊妹家里有服侍魔鬼的孩子，我到他们家里的时候就觉得软弱，我没有信心给他们宣教，我想问我该怎么办呢？
你向别人传福音，对方呢一定是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他的家里面有侍奉魔鬼或者是偶像的东西呢，是很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你传福音是依靠圣灵的能力，神他必会与你同在，神的能力比什么都大，你还需要害怕那些偶像吗？除非你有罪，神不在你的心里面，这才需要害怕。当我们向弟兄姊妹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理会那些偶像，你可以安心的传讲。如果他们愿意相信主，愿意丢弃那些偶像的话，那你就可以请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处理。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只要祷告神，我们的神就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我们接听辽宁的苏弟兄。苏弟兄你好吗？
赵师母好。
你好苏弟兄。
我已经听了电台广播能有18年多了。
哦，听广播18年了。好，
我92年就是一次就是施工中摔伤的，摔成瘫痪了。
哦，工伤
啊，从胸部往下全没有知觉，生活完全都不能自理，现在也是躺在这炕上跟你打电话。当时就是医院判定我活不多长时间，只能活2-3年吧。
哦，
说就是说世界上也治不了我了，就是都摔碎了，瘫痪，摔成瘫痪。
嗯，
然后在那当时就是那就像那种就非常绝望，就想快点死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嗯嗯，
当时就是弟兄有的弟兄姊妹就给我传福音，就介绍我信主，从那时开始我就信主了。信主也是只想着主耶稣能治我这个身体哈。
嗯，
后来听到这个福音广播了，一直就是听到今天，完个个也看圣经，慢慢就知道并不是那么，不是说的信耶稣就是治病啊，单为了治病啊。
嗯，
哎，就知道了人有罪，耶稣是来救罪人啊，被别人罪病死在身上等等，就思想开始也思索的，我活了过了几年也身体还是这样，还是瘫痪的，也没有改变，但是也没像医院说的那样，就像，就得只能就得死，也没有。
对，
那开始就慢慢也就开始，虽然我也没有多大文化，但是我也就开始思索这位神，
嗯，
思想那个生命的意义啊，人生目的到底是啥？天天在这躺着看了，
嗯，
完也就开始看圣经，
嗯，
天天听你的福音广播，当时就是。我摔瘫以后那就像啊在家里俺家就像那女人真就像塌了一下子，就天天就是痛苦，我父母就是眼泪哭泣，那就像绝望，就想都快点死，我也不想活在世上当时呢。
嗯，
因为你看我翻身都得我妈翻，
哦，
我母亲翻，我现在也是。
嗯，
完全是这个就是走也不好使，就是什么都不能治理，大小便都不能治理。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定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但是信了主以后，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打开心，接受，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啊，做生命主，愿意逐步的就能学习的仰望的主，依靠的主，逐步一步一步的就接受这位主了。就学习祷告了干啥的， 你真正的来在这苦难中啊，一步步的真正你经历这个苦，真他是真实的，他是真是看过的，看过我的，他真是就是经历到圣经说那些话，真是真实的。虽然我今天现在已经有18年了，人没治我这个病，但是我这个心态改变了，不像以前那，不像最开始那样，就像天天想离开这个世界，快点死啊，绝望、哭啊、难过啊、埋怨呐、也天天最开始在抱怨呢，为什么的呀？为什么有好多问号啊？心境就完全的改变了，不那么看了，就看的问题就方式角度就完全不同了。感谢这个主，耶稣认识的主才是觉得真是最好的。既然我天天还是躺在这炕上，天天什么也看不见，连外面也去不了，每天躺着，但是就是一天天有这个福音广播的陪伴，天天能够仰望依靠着主，真正的经历着的主是真实的，他真是像保罗所说，能靠主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喜乐。听你的广播里面，听好多好多，有老多都是就是一些有病有残疾的弟兄姊妹啊。
对，
我听了好多，我想跟他们说一句话。我现在就是还是瘫在那炕上，跟他们说，主耶稣他说的每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怎么成就，真是真实的。他说主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真是够我们用，我们用了。他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顾念我们一切忧虑的，就是。背负我们住那姑娘，你真正的仰望他，依靠他，他就会帮助你，他就会与你同在，他能够胜过一切的。他说自己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真是在患难随时吗？要不我今天我他那阵我不能够有这种这样心态。痛苦当中我已经18年多了，躺在这炕上，当然每天那种，既然你这个身体瘫痪的，我老母亲也上了年纪了，我父亲也去世了，每天照顾我伺候我也非常辛苦，我母亲也有身体也有毛病，一定得痛苦在那，但是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但是我跟师父说，我心里是快乐的。
感谢神。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火的主，
外地真虽然毁坏，但是内心真是一天接着一天，天天可能我躺在炕上也看不到别的，只能眼往上看，仰望那个神，依靠这位神。当我有那些消极负面的思想中，我就回到神的面前，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仰望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仰望他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你就能把那些负面消极的思想就除掉。这句话，这是我想跟一些有残疾、有病的弟兄姊妹告诉你，你就抓住这个神，抓住圣经的应许，每一句都带能力，神怎么说的就怎么成就。
对，苏弟兄啊，这句话出于你的口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感染力是特别特别的大，因为你本身经历过了。而且你是一个瘫痪的人，讲这样的话是非常有资格的，所以当你这样去呼吁跟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讲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很多在苦难当中在患病当中的弟兄姊妹就会从你这边呢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鼓励。苏弟兄，我们为你感谢神。
我还总是想着吧，我可能吧也有比我更难的、更痛苦更艰难的一些弟兄姊妹，但是吧，我总觉得吧，就是我今天心里也总是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为这有病有残疾，可能是自己本身这种经历，也总是为他们祷告。所以说我就是拿那个电话跟你打电话，我也是老感谢主了。这是我好几年前就想，一旦你开通那个节目，我收音机我都听坏了好几个，完我听到这个，一打听到这空中辅导了，你说都是周牧师主这空中辅导。我就一直的祷告求主啊，能够给让我有机会，能够有一天能跟周师母啊、周牧师他们通电话。哎，我这躺在那看呢，但是我妈他们都不信主，我写信也没有机会，写信也不方便。完我就这么一直祷告，我也想跟弟兄姊妹沟通啊，就是参与这福音。我每天都是听你这位节目，我就这么祷告。今年春节期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就突然间就有弟兄姊妹通过别人介绍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来看我，有个姊妹啊，还有两个弟兄就给我了几百块钱，我就用这个钱我就买了电话，就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老感谢主了。 我听这个福音广播节目里边，我也天天为这节目里为这个电台这些弟兄姊妹，什么孙大中啊、李承恩呐、乐毅啊、文慧、李兰、李月心呐、什么刘文呐、郑志明啊、印明道啊、卢文呐、成长老，为你们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为你们的节目祷告，天天为他祷告。我听今天能听空的电话跟你就直接对话，我真是老高兴老高兴。
或者辽宁的这位苏弟兄，感谢神，我觉得非常难得。我听他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面都感动得不得了。求神大大的使用他吧，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大能是何等何等的伟大。
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
我刚刚决志信了耶稣，
恭喜恭喜
啊！谢谢谢谢，怎么喉咙痒痒的呢？哇，公车来了，公车来了，让开让开让开，我冲哦！哎，前面的车子干嘛开得那么慢呢？像乌龟一样。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上公交车不争先恐后，驾车不随意鸣笛，一同做个文明的基督徒，容神一人。
驾车不随便鸣笛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先从我们开始做起吧。就算是前面的车它行得比较慢，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学会忍耐。刚才我们听到辽宁苏弟兄的见证，从他的见证当中再次的激励我们，无论我们今天落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只要亲近神，神他与我们同在，他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我要鼓励你借助书信跟我交流，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如果你也有一些美好的见证的话，借助你的见证，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当中得到激励。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些光碟，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赶快来信吧。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你可以随时发短信跟我们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